之三。小女儿为什么只订了一朵花呢？其他的居然都不要。应该要从最初的最初讲起。那一年，战争刚刚平息，烟笑与鲜血，泪水和离散，一层层落在土地上。而后，黑暗的大地开出了第一朵花。它诞生在春光烂漫的三月天，那是他同人里最初的印象，也成了他一生的追求与渴望。给爸爸的情书，他们都说我像你。我感激这样的经历，感激你在自己毁坏的童年废墟上守护了我柔软安全的童年城堡，还为我栽种了一些花草与果树，让我充满希望地慢慢长大。亲爱的老爸，当药剂师把药放在柜台上对我说，药好喽，我着实愣了一下，感觉时间似乎倒转了，让一切重来一次。刚刚我才从这里取走了自己的药，一模一样的药盒，现在又来一次。当我迟疑的时候，药剂师对我说，这是爸爸的药哦。是的，这是你的药，我头一次到药房为你的连续处方间带领治高血压的药，却万万没有想到你一直吃的血压药与我吃了半年的血压药竟然是一样的。有什么好诧异的呢？我们是父女，不是吗？我像你，从很小的时候人们就这么说，他们说我的额头像你，我的嘴唇像你，我的手脚都像你，我的皮肤像你，我的童子脸也像你。人们常在说完我像你的评论之后加上这么一句，女儿像爸爸最好啦。到底哪里好，从来没有人说明。如果是像妈妈，难道就不好了吗？也没有人解惑。但这些年来，说我像妈妈的人却越来越多，没什么人说我像爸爸了。你会不会和我一样有点怅然若失呢？那个与你相像的年轻的女儿到哪儿去了呢？创作30年，我从来没有写过与你之间的疏离或纠结，这样近似无忧的童年使我永远成不了深刻的一流的文学家，但我感激这样的经历，感激你在自己毁坏的童年废墟上守护了我柔软安全的童年城堡，还为我栽种了一些花草与果树，让我充满希望地慢慢长大。出生在民国17年的你是战争、饥荒与贫穷的孩子，大陆北方的农村里，爷爷却坚称自家乃是书香门第。
其实家里一本书也没见到，
你是这么说的。话虽如此，门第的规矩却很多。客人来的时候，孩子们得排成一列站门槛儿，听候召唤。偏偏尝试吃不饱的，站在门边特别吃力。这是爷爷努力撑住的一种门第吧。可惜越是如此，越见落魄。你是家中最小的孩子，原是多余的，也是负累，却体弱多病，七灾八难的，弄得大人挺不耐烦，总是吼你。有一次，你跟我们说起小时候睡在炕上，半夜里哭醒的事，那突如其来的痛啊，像是被尖刀刺了，又像是火烧着，痛得难以忍受，失声痛哭。大人不问青红皂白，就是一顿吼骂，说不定还狠打了几下，你只得忍着憋着哭，后来也就昏昏睡去了。 第二天早晨，大人掀起被子，看见一只蝎子被你压扁在身下，才知道昨晚你被蝎子蛰了，那该有多痛啊！可是你没被获准哭，你只能憋着。那么幼小的、无助的你，这只是其中一件小事。我不敢想象你的童年，那浸泡在泪水中的失爱的童年。一个不被爱的孩子，长大之后能成为充满爱的父母亲吗？不仅仅是缺乏爱，还有忽略。我后来觉得那是很深的创伤。你有两个哥哥，他们都比你优秀。你常常说你是最平庸又最病弱的。两岸隔绝三十几年后，头一次你和老家的亲人联系上了，却要花好多时间与好大的气力解释你自己是谁。亲人们只记得二伯父，对你仿佛相当陌生。你并不介意，竭尽全力想方设法地给每一家寄美金，试着照顾每一个人，企图改变他们的生活。1988年开放探亲，你匆匆忙忙地办理退休，为的就是要重返故里，回到亲人的怀抱。我们是第一批返乡者，每个人都带着三大件、五小件提货单，几番转折，相当艰辛地跋涉着。沿途见到被扒窃的、丢失证件的、证件不足的，操着外省口音、南腔北调的叔叔伯伯们，凄惶哭嚎着，那些声音汇聚成一条河，伴着我们走过一程又一程。那时候妈妈病了，时不时发着高烧，而你返乡的情绪亢奋着，难以成眠。好不容易我们搭乘火车，终于到了石家庄，即将见到你的亲人们。火车进站，月台上的亲人们抢着上车来扶你，又哭又叫地喊二舅、二叔，但你根本不是他们所以为的那个人，他们并不知道你的存在，你是被忽略的。我在你身后料理着装满礼物的行李，听你分辨着自己是自己而不是别人，听着亲人们困惑而无法反应的静默，我的心里真的好难受。尽管我曾经因为自卑而把自己深深隐藏，但你从来没有忽略过我。34岁那年，你成了父亲，从医院里捧着早产孱弱的第一个孩子回家，那个皱巴巴、红彤彤的小猫咪一样的小生命，连呼吸和心跳也难以察觉。每隔一段时间，你就要将手指凑近我的鼻尖，确认我还有气息。也许因为我是头生子，也许因为我是女儿，大家都说你特别宠爱我。每天你下班回家，便是把我抱起来仔细端详，只要看见皮肤上有一粒小红点，就要兴师问罪，追根究底了。你的好友嘲虐地说，嘿嘿，这还真奇怪，平常都说眼睛不好，怎么女儿身上红一点点就能看得那么清楚啊？满月的时候，你帮我照了一张相，我戴着帽子，穿着鞋袜，妈妈的手在身后撑住我，让我保持坐姿，我的神情真的有点有恃无恐啊。童年时，你是个严厉的父亲，对我和弟弟的言行举止严加管束，家里有时也会听见你的雷霆般的吼声，我和弟弟被吓得不敢动弹，但我真的感谢你在我小时候便给了我规矩方圆。但我也无法摆脱遗传自你灵魂深处的怯懦与缺乏自信，因为怯懦，我从不与人争，明明受了欺凌与压迫，却强迫自己忍着、憋着，仿佛散发出一种讯息，告诉那些想要试试自己力量的人，这里有人忍气吞声。于是，从幼稚园开始， 放学时有男生一路跟在我身后丢石头。念国中时遭遇了一整个学期的霸凌，直到念了博士班依然被同学强势排挤，只因为他们觉得我没有资格念博班。在那样的压迫下，我也怀疑自己是不配得的。我的书畅销，但我不配。我的课业成绩好，但我不配。我察觉到自己缺乏自信。所幸我也想到你和妈妈对我的爱，哪怕是在我表现最差的时候，所有人都放弃，但你们并没有放弃我。当我想要放弃博班进修，你对我说，
爸爸小学都没有毕业，我什么都没有，只能拼命供你念书。有了生活的本事，不要看人家脸色过日子。
我知道我必须变好，必须相信自己能做到，不让你失望。为了养活这个家，为了给我们比较好的生活，你工作的每一天都忐忑不安。等你退休之后，我希望你能过着舒坦的日子。我希望因为你是我的父亲，而能有更多的人跟你打招呼，对你微笑。念大学时，有几个男生对我表示好感，但我总是意态阑珊。朋友问，你到底想要找什么样的男朋友啊？我说，像我爸对我这么好就行啦。朋友怪叫，哎呦，怎么可能啊，我看你是很难嫁了。他真的说对了耶。经过漫长的岁月验证，在这个世界上再不会有一个男人比你对我付出的更多了。我从你的身上看见不被爱的孩子长大后源源不绝地付出爱，这让我对爱充满信心，让我可以无私地去爱更多人。亲爱的老爸，我已初老，却仍可以在你面前像个小女孩，这是最贵重庞大的幸福。我把你的血压药和我的血压药放在一起，这是我们的家族遗传吧。虽然我知道我已经变成了不同的人，但我依然像你，真是太美好了。请继续健康快乐地过生活吧。爱你的女儿，曼儿，敬上。